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不呼吸你能撑三分钟，不喝水你能撑三天，不吃饭你能撑三周。这是写在人类基因组里的出厂设置，它规定我们如果想要生存就必须不断的掠夺、杀戮、吞噬。这就是达尔文弱肉强食的真相。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条红线只是达尔文的幻觉呢？甚至是一道针对性的降维枷锁？因为如今的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曾预言，人类进化的终局是剪断食物的脐带，进化为直接吸收宇宙能量的辐射生命光芒体。量子力学的奠基人薛定谔也曾说，生命的本质不是消化热量，而是以宇宙间一种名为负熵的秩序为食。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学会不会只是人类现阶段的一叶障目？今天我们就跨越2000年前的马王堆汉墓，敲开德国光子实验室的大门，探寻生命黑客的奥秘。似乎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那个黑暗尽头的真相，我们并非进化而是退化，我们全人类的命运可能只是在通过科技唤醒那个早已丧失的宇宙身份。时间回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现场，当随葬品一件件被提取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一个黑色的漆盒所吸引，当中躺着一叠粘连的丝绸，而展开油却发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帛书，其中一卷被命名为雀骨石器篇，也就是屁股的意思。如今我们说屁股指的是轻断食、细胞自噬、节食减肥，但真正的道家眼中，屁是开辟、开启的意思。所以屁股其本意不仅不是断食，反而是开辟谷物通道，这啥呀？其实谷的原始道家含义也并不是谷物，而是用来形容那些沉到谷底的污浊的沉重的能量。道家认为正是它让人类丧失了白日飞升的能力，它是地肥，因此这才有了那句道家名言，食谷者智而不寿，食气者神而有不死。屁股的核心本意不仅是不吃谷物，更是要你断绝与地肥的掠夺关系，把身体重新拨回那个自给自足与天同息的原始状态。所以帛书开篇第一句，雀骨者食气，为之者细吸吹喝虚呼，这被后世称为六字气诀，是通过六字特定口型控制口腔和喉咙的形状，改变气流的压力和频率，从而影响肺部的空气交换效率。帛书中还记载细节说，春时微风，夏时摩针，秋时叉叉，冬时寒冽，也就是要求你春天吸什么强度的风，夏天避开什么样的热针。这听起来就像是在微调内燃机啊。所以什么鬼，你呼吸哪怕吸出花来不也是吸的空气吗？显然这种看似荒诞的逻辑也曾惊动过中国历史上最理智也最有权势的女人武则天。当时唐朝初年，关于屁股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巅峰，有一个著名的修行者名叫慧昭，武则天对他非常好奇，于是武则天下令把他请入到了内廷，关在一间特使的禅房当中，内监们24小时在窗外轮班值守。结果整整一个月后，禅房打开，武则天看到的却是一个神色自如的慧昭。于是在唐朝官方修撰的医典中，他们定义了一个词，内丹出蒙，指那些通过服气建立起一套不靠掠夺外界而自我闭环运行身体的修行状态。所以人真的可以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开启这种状态吗？无独有偶，武则天之后1300多年，奥地利又有一位导演施特劳宾格，他也对此感到好奇，并开启了一场长达10年的田野调查。2000年30岁的施导遇到了迈克尔沃纳博士，这可是一个正经的化学博士，出生于1949年，曾经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退休前还曾是瑞士著名的癌症研究机构西沙研究所的所长。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各种抗癌药、分子结构和临床数据。他本来也是不相信什么时光服器的人， 因为他的专业告诉他，人体是一台精密的热力学机器，没有能量输入，熵增会迅速摧毁器官。可是架不住科学家都爱做实验呢，他就也被好奇心驱使，准备拿自己来做实验。但万万没想到，博士竟然实验成功了，还说自己发现原来人体这台热机可以切换系统。真的假的？2004年，为了证明自己了，博士主动走进了瑞士林登霍夫医院，医生把他关进了重症监护室，24小时监测他的生理数据，当然也监控他的生活起居，同时每天还要对他进行抽血化验，所有的代谢物也要精确称重。医生根本不相信他能违背热力学第二定理不成，能凭空让体重增加吗？果然，十天结束后，负责研究的卢格教授说，沃纳博士体内确实出现了酮体升高的现象，这是人体饥饿后开始消耗肌肉和脂肪的典型特征，但是他体重几乎没有下降，精神状态良好，心肺功能也远超同龄人。虽然科学无法断定，但博士自己却解释说，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人体有两套供能系统， A 传统的化能模式，进食通过氧化反应产生能量， B 某种未知的类似量子共振的能量模式。所以博士的推测有可能吗？接下来又在多方引荐下呢，石导来到了印度，调查并拍摄了这位僧侣普拉拉德恰尼的故事。1904年，11岁的小贾尼在梦中见到了印度教最强女神之一安巴。安巴告诉他，你要一生追随我。小贾尼同意了，但同时也问出了一个天真的问题，如果我一生追随你，那我吃饭怎么办？女神听完，就在他上颚点了一下，然后说，从现在开始，你的生命将不再依赖物质。贾尼声称，自从那次点化之后呢，他的饥饿感彻底消失了，然后为了信守承诺追随女神，他也就从11岁那年起跑进了深山独自修行70年。石老听完想递个竹篮过去啊，但贾尼也不反驳，而是拿出了一部印度国防部的实验记录。原来早在2010年，印度国防部下属的生理研究所也曾决定动用国家力量来揭穿这个骗局，而当时他们想，如果这不是骗局了，很显然搞懂了贾尼70年荒野生存的原理，那印度军队岂不是就可以培养出一群不需要单兵口粮的超级战士？为此，印度国防部安排了35位顶尖专家，包括分子生物学、内分泌学、神经科学等等等等。贾尼被关在一个全透明的房间里，连洗澡水、漱口水都要经过精确称重，以防他偷喝一滴。然后实验进行到第五天的时候呢，一件让现场所有专家诧异的事情发生了。当时超声波监测显示，贾尼的膀胱里产生了尿液，这是身体正常代谢的结果，按常理如果不排出，最终会导致剧痛和尿毒症。于是专家们都等着贾尼尿尿认输，但就在 B 超实时监测的画面之下，那团尿液在累积到200毫升的时候呢，竟然在众目睽睽中被膀胱壁重新吸收回了循环系统。负责扫描的放射科医生 Meta 说，这根本解释不通，在医学教科书里，膀胱是用来存储和排泄的，它不是一个吸收器官呢。更离谱的是，贾尼的血液指标始终维持在完美的范围，没有任何尿毒症的迹象。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他真的变成了一个生化闭环，一个不需要掠夺外界也不产生废物的生化永动机？不可能啊，宇宙法则熵增定理就规定了永动机不存在。但贾尼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作弊，肯定是作弊，因为在师导的调查中，除了这些神奇以外，还有很多妥妥的骗子。美国时光研究所的创始人威利布鲁克斯在1980年代是这个领域的明星，他曾经在电视节目中展现了自己的神力，轻而易举地举起了数百磅的杠铃，还声称这全都是光给他的力量。然而就在1983年，一名狂热的追随者在深夜撞见了他，发现他竟然偷偷溜进了一家麦当劳，几分钟后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拽着一只巨无霸汉堡、一份大薯条和一瓶健怡可乐。 这场陈仓病祸突如其来啊，但立维当时的临场反应也堪称逻辑鬼才。他解释说自己确实可以只靠光生活，但是由于地球目前的文明水平太低，如果他完全不吃东西，他的身体频率会变得太高，直接飞升。所以为了继续留在地球拯救人类，他必须吃麦当劳。他甚至宣称，鉴于可乐里含有能帮他在这个毒性频率很大的环境中中和毒性的有益分子。除了利维勒，还有时光运动的鼻祖杰斯穆因。1999年，澳洲最硬核的调查节目60分钟向他发出了挑战。杰斯穆因也是为了证明，就同意在严密的医学监控下进行为期一周的隔离实验。至于隔离地点嘛，他选了一间豪华酒店的套房。第一天他侃侃而谈，可到了第二天就有点不对劲了。仅仅到了第三天，医生就警告他，你的脉搏比实验开始前已经翻了一倍，而且你已经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了，还要继续吗？没想到杰斯穆因说，大意了呀，这酒店负能量太重了，我要求搬到野外的山岭上继续实验。好吧，满足你。可刚到山岭上的第二天呢，他就彻底坚持不住了，医生要强行终止实验，而他却还在找借口说，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山上这座隔离房也离马路太近了，由于空气中充满了灰尘和尾气，那是致命的污浊能量，他们挡住了我吸收光的通道。所以这些荒诞的失败其实在警告我们，对于人类来说，你不是植物，你时光向阳不是进化，而是智慧。但是施导在调查这些骗子时，却觉得和前面那几位成功的案例完全是不同的气场和氛围啊。他还想更进一步了解，如果沃纳博士推测的系统 B 真实存在，那它究竟存在于哪里了？施导接下来的调查从一个略显白痴的问题开始，人为什么要吃饭？主流生物学告诉我们，为了热量，燃烧热量产生动力。但诺贝尔奖得主、量子力学的奠基人薛定谔却曾在他的巨著《生命是什么》中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那就是根据宇宙间最基础的热力学第二定理，宇宙万物都在倾向于当增，也就是混乱和无序。一栋房子不修缮会倒，一杯热水不加热会凉，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肉体会迅速瓦解腐烂，最终归于尘土。可是生命究竟做了点什么让我们不朽呢？为什么我们如此逆商呢？从一个受精卵开始，肉体不仅不会腐烂瓦解，还会忤逆宇宙的熵增法则，变得越来越有秩序。从最开始的一个受精卵变成了30万亿个细胞协同工作的身体。这现象本就是宇宙中最叛逆的存在啊，生命简直是宇宙的怪胎，逆商的狂魔。然而回到原点，生命究竟做了些什么才能忤逆宇宙呢？是因为进食吗？那进食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思考到这里的时候，薛定谔终于写下了那句名言，生命以逆熵为食。简单的说，就是生命存续的本质不是能量，而是秩序。当你吃下去一颗新鲜的白菜时，你摄入的不仅仅是那点微不足道的纤维素和维生素，你摄入的更多是这颗白菜在阳光照射下通过光合作用排布好的更有秩序的分子结构。你以为你在吃白菜，其实你是在吸食白菜里的秩序。你通过破坏白菜的秩序来维持你自己细胞肉身的秩序。我们本质上不是能量的消耗者，而是秩序的捕食者。然而秩序最初又从哪来呢？你发现没有，所谓的食物链就像一层层转寄的信件，人吃了牛，牛吃了草，草吃了谁？草通过光合作用捕食阳光。这整个过程其实是一场宇宙级的能量漏斗，植物通过叶绿体将太阳的电磁波硬生生地折叠进了葡萄糖、氨基酸和蛋白质的化学键中。所以如果生命的目标是获取秩序，而食物仅仅是秩序的一种低效载体，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可以跳过食物这个中间商，直接获取宇宙中最高能量级的秩序呢？或许人类不只是一台热机，也是一台秩序机。这就是沃纳博士猜想中的那套系统 B 的真相吗？继续调查，施导把目光投向了1970年代的德国。 当时波普博士是马尔堡大学的一名理论物理学家，研究方向是放射物理，但很快一组怪异的数据即将让他开启一门全新的学科，生物光子学。实验的起因是为了解释困扰医学界的一个难题，为什么某些化合物化学式明明相同，但只要空间排布稍微挪动，就一个是剧毒致癌物，一个则完全安全无毒呢？比如波普博士手上的实验样品就是这样，本病 A 匹剧毒致癌，本病 E 匹无毒无害。从化学分子式上来看，它们一模一样，按理说毒性绝对不会如此天差地别。可是长期以来，各种生物学家、化学家都已经用尽了各种生化检测办法，但却根本检测不出来它们两者之间存在任何生化差异。于是医学界就求助波普，希望他用自己所擅长的放射物理学再来检测他们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物理差异咯。波普欣然接受，然后他就把这两种物质分别放进了光谱仪，接着诡异的数据就出现了，致癌的本病 A 品会吸收并改变380纳米频率的紫外线，而无毒无害的本病 E 品则完全不干扰这个频率的光。所以几乎所有已知的生物化学物理检测过后，我们找到的只是宏观层面它俩在380纳米光敏感这一点上的差异吗？难道就是这个差异导致了它俩的毒性天差地别吗？可是人体又不发光，这种差异又如何影响人体呢？等等，想到这里的时候，波普忽然意识到，谁说人体不发光？我们看到的只是窄小的可见光频段，比如这个380纳米的光就是我们看不见的紫外线呢。万一人体生物也在无时无刻的辐射肉眼看不见的生物光呢？比如红外线，虽然它是热辐射，但本质不也是一种生物光吗？想到这里，波普亲手做了一台单光子计数器。1976年，他把一颗新鲜的黄瓜种子放进了全黑的铅室，隔绝外界的各种电磁波以后，开始用单光子计数器检测生物光。果然，荧幕曲线上开始跳动，那不是红外线，而是高频的极其微弱的光子流。随后，他和团队又继续测试了土豆、水藻以及人类的活体组织。结果所有活着的生物都在持续不断的发射光子。波普给这些光起名生物光子，这就是生物光子学的来历。后续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呢，科学家们又从中发现生物光子是一种秩序度极高的相干光，频率波长整齐划一，只有相位差随时间变化。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 WiFi 传输信息的方式啊。所以生命都是连着 WiFi 的宇宙怪胎，那这种 WiFi 信号又如何从生物体内发出呢？继续研究，早在波普当年他就锁定了一个所有生物的基础物质 DNA。 他提出了一个让学术界不知所措的假说， DNA 不只是一套遗传模板，它还是一套量子相干场的存储仓库。 DNA 分子呈双螺旋结构，它在细胞核内不断地进行着极高频的压缩和舒张，就像一架不断拉动的手风琴。这种高频振动中， DNA 能够通过捕获宇宙中的光子，将其转化为相干的电磁场向外辐射，也就是 WiFi 信号。所以本病 A 匹为什么致癌，本病 E 匹为什么无毒？因为它们一切生物化学物理差异仅仅在于干扰了380纳米的相干光，也就是干扰了人体的 WiFi 信号。人体的健康状态是 DNA 存光能力极强，但患病状态就是 DNA 的相干场崩溃，光子乱窜，信号变得虚弱且嘈杂，细胞会因为收不到正确的指令而陷入混乱。这就是生物光子学所一步步揭示出来的离奇推论啊，也是现代生物学中最让人困惑的谜团。如果一切成立，那我们的生物学无疑将还有巨大的飞跃，但目前这一切都还缺乏有效的测量和研究，并非主流公认的假说。可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非主流假说设想，生物系统的本质是由充满秩序的相干光指挥，那么生命体反向捕食相干光也就不是那么天方夜谭了。毕竟蓝藻、视黄泉、植物叶绿素至少从35亿年起 地球生命就在做着这些事情。可是如今35亿年后，人体中是否还依旧保留着捕食秩序光的能力呢？1998年，墨西哥眼科医生埃雷拉正在研究导致人类失明的头号杀手视神经病变。在常年的临床观察中，埃雷拉医生被一个解剖学上的细节所困惑，为什么人类视神经周围聚集着如此高浓度的黑色素，也就是我们皮肤里让皮肤变黑遮挡阳光和紫外线的那种黑色素。当时所有的教科书上都说黑色素的作用极其单一，就是遮光，可为什么要在视神经上密集遮光？埃德拉医生查阅同行的研究，发现同行普遍认为这是暗房效应。想象一下，你冲洗胶片曝光底片是不是需要一个绝对黑暗的房间？因此视神经曝光也需要黑色素来营造这样一个环境。然而埃雷拉却在解剖中发现，这不都视神经了吗？光信号不都在视网膜变成电信号了吗？哪还需要这么多密集的遮光环境呢？更诡异的是，他发现黑色素周围的氧气含量和能量指标在没有丰富血管供应的情况下竟然呈现出了不正常的活跃。难道这些黑色素不只是屏障，还是一座座能量工厂，就像南草的视黄醛和植物的叶绿素？随后的20多年里呢，埃雷拉医生开始用各种频率的辐射去测试黑色素，从红外线到可见光，再到紫外线和最高能的核辐射。他发现黑色素简直逆天了，竟然能吸收电磁频谱中几乎所有的能量，也就是所有的光，并且它还能极其稳定的运行，甚至连核辐射都伤不了黑色素啊。比如有一种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法，医生会把标记过的黑色素注入病人的体内，然后用高能热中子束，也就是中子辐射去照射人体，而这些中子被黑色素捕获，竟然能引发微型的核爆，从而精准杀死癌细胞，但黑色素本身呢，却依旧稳定的存在。所以黑色素像不像什么太古宇宙科技？好了，不扯远了。2002年，埃德拉医生终于抓住了那个黑色素生产能量的决定性证据。他发现，当黑色素在水溶液中受到光刺激时，它会诱发一种极高效的化学反应——光结水。这也就是光合作用的第一步，利用太阳能把水分子劈开，释放出氢离子、电子和氧气。原来，人体真的有这样一套黑色素光伏系统啊！但这还不是最绝的，更绝的是埃德拉医生又发现黑色素还能在黑暗中将氢和氧重新合成为水，而这个过程呢，还会再次释放出能量。这就意味着黑色素不仅仅是光伏板，还是蓄电池。医生甚至为此申请了黑色素电池专利，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人体的能量至少1/3以上并非来自食物，而是来自黑色素这样的人体光合作用。这太神了，虽然目前科学界还没有证实他的假说，但我忽然想到了当年参加过明尼苏达饥饿实验的那些美国志愿者们，他们在极度饥饿的边缘也曾本能地学会了成天晒太阳。据他们所说呢，晒完太阳以后明显能够缓解饥饿。但原来这竟然是黑色素在光合作用吗？可是如果这样，那我们不禁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人类顶着这样一套发达的光伏系统，却还要像一个乞丐一样去翻找垃圾桶里的那些残羹冷炙？为什么进化的动力不让我们加强这套光伏系统，而非要退化出沉重低效的血肉肠胃呢？如果你去问达尔文主义者，他们要么说你鬼扯，要么给出来的答案连他们自己都想笑。可是这个生物学悖论的答案却早在100多年前被另外一群俄罗斯宇宙主义者、俄国最顶尖的思想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物理学家们彻底解开了。并且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生物悖论，他们才顺手点出了人类现代航空工业的科技树啊。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两位大神的学说，一位是生物地球化学的鼻祖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另一位是他的挚友，那个被印在全世界物理教科书上的航天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1925年，法国巴黎， 维尔纳茨基在对地球整个生物圈进行了庞大的数据演算后发现，地球早期的单细胞时代生物是纯洁的，它们不需要互相残杀，只需要趴在火山口吃点矿物质或者晒晒太阳就能够活下去，这在生物学上叫做自养生物。但是地球早期的生存环境太残酷了，这里有重力，有冰期，还有火山爆发和陨石撞击，生命为了生存必须跑得更快，长出更厚的装甲，更重的骨骼，进化出更高耗能的大脑，而那套吃石头晒太阳的自养系统呢，根本供应不了这么瞬间爆发的巨大能量啊！于是生命进化被迫走了捷径，但这也是一条歧途，那就叫做互吃，通过吞噬其他生物直接掠夺他们体内已经存储好的热量，虽然这效率极低，但这却是最快最残暴的方式。维尔纳茨基将这种长出肠胃互吃为生的生物命名为异养生物，并且还定义说异养生物的本质是一种可悲的化学奴隶制。而人类为了在地球这座重力决斗场中活下去，也被迫签署了这份奴隶协议，我们因此长出了沉重的消化系统，然后被死死地绑在地球的食物链上。当维尔纳茨基把这些残酷的真相告诉他的好朋友齐尔奥科夫斯基的时候呢，这位双耳失聪的天才立刻用自己宏大的想象力和绝对的数学物理实力为全人类点开了航天工业的科技树分支，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地球根本不是生物进化的终点，只是我们爆发力量的摇篮。航天之父认为那套本该属于正途的光伏系统一定还深藏在我们的基因底层，我们想要重新将它唤醒，就必须摆脱异养生物的化学奴隶制，而摆脱方法呢，也只有一种，那就是必须把肉体强行扔进那个没有重力、没有食物、只有辐射的宇宙真空当中，宇宙才是人类进化的下一个摇篮，只有在太空的失重环境下，人类才不需要为了支撑身体而维持庞大的肌肉和骨骼，只有在太空中，人类那套累赘的消化系统才会因为无所用而彻底萎缩。所以发现了吗？齐尔奥科夫斯基在他的那个木屋里日复一日计算的多级火箭推力推导的那些改变人类历史的航天方程式，他一生都在致力打造火箭，但其终极动力呢，并不是为了什么大国博弈，也不是为了什么浪漫的星辰大海，他造火箭只是为了给全人类造一个进化的暖壳，火箭这枚暖壳将刺破地球的重力牢笼，航天科技这也不过是人类撕毁契约回归本源迈向光芒人的进化步骤，是不是很炸裂？比起弱肉强食在地球垃圾堆里蝇营狗苟的达尔文主义，这如光芒灌顶一般的俄罗斯宇宙主义是不是更刺激？真的，这其中还有很多故事，就比如航天之父的终极光芒人16步进化曲写得非常详细，并且我们过去100多年的科技发展也几乎是按照他前三步在按部就班呢。更神的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所谓的光阴天人，它简直就是俄罗斯宇宙主义的终极光芒人退化版本啊！佛典告诉我们，人类的起点其实是来自光阴天的光阴天人存在，那是一种周身发光、不需要饮食、以喜悦为食的能量体，仅仅是因为他们贪恋地表上一种叫做地肥的物质能量，在吃下第一口地肥以后呢，光芒消失，身体变浊变重，长出了肠胃，最终堕落成了肉身凡胎。所以航天之父为人类开出的进化药方真的是重回光阴天的巧合吗？他应该是没有看过佛典的吧。我们人类这几百万年的进化史，几百年的工业文明，竟然也只是一场为了戒掉地肥重回光明的逆向工程。有关这些更深层的哲学思考和进化步骤，它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就是人类目前对时光服器这件事的全部研究，从原始的神秘学、道学，到光子科学、生物黑客，再到这宏伟思想的俄罗斯宇宙主义。或许时光服器，这本就是我们基因深处30亿年前的本初善良，我们追求它其实是追求一种源自本初的宁静。回到现实， 不得不说，我们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上的。我们要发展就必须消耗资源，我们要生存就必须掠夺能量。因此最后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模仿这些时光者，这种切换尚未被科学证实，对身体也极度危险。但这道光带给我们的启示却是，人类的潜力和远景绝非目前达尔文主义所划定的那个圈子。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的科学真正能测量意识的重量时，我们会发现真正的自由不是掠夺了多少的资源，而是在于你是否拿准了那把开启内在光源的钥匙。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弱肉强食确实感觉有点画地为牢啊。